各位菩萨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上一次呢，一起讨论到龙树菩萨他分析佛陀呢演说《大品般若经》的23个重要因缘。我们讨论到第17个因缘，就是佛陀呢为了讲说地狱悉檀相，我们学习佛法呢有很多的次第，有很多的法门，可是我们又常常说我们学习佛法到最后呢那个境界都是一样的。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次第跟法门，而最后的境界是一样的？因为最后的境界是地狱悉檀。可是我们许多学佛的同修呢，在学佛的过程里边呢，却大部分呢是在地狱悉檀的前面，有的时候还错把这个世界悉檀当作就是地狱悉檀，错把对治悉檀当作就是地狱悉檀。如果这样的这个误解呢没有去克服，没有去澄清，没有超越的话，那就是说一个人呢永远都是在海上努力的划船，可是没有到达彼岸，所以学佛的路呢就会很辛苦，而且呢没有达到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所以龙树菩萨他说呢，佛陀就是希望透过这一个大品般若经的开示，那么让我们了解佛法中有四悉檀，同时知道学佛的最后的目标就是要证入这个第一悉檀。上一次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呢跟诸位来讨论这个对治悉檀。对治悉檀呢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要对治我们的心病，对治我们的颠倒见。我们的心病呢，扼要的来说就是贪嗔痴。所以为了对治贪嗔痴的这个病呢，所以佛陀就开了不同的法药，譬如说以不净观来对治我们的贪欲，以慈悲观来对治我们的嗔恨心，以因缘观来破除我们的愚痴心。那么这个是有关呢对治心病的。当然我们详细的来讲呢，对治我们的心病呢绝对不只是只有贪嗔痴而已，贪嗔痴只是一切的心病的三种根本的病，从这个贪嗔痴把它加在一起，那么不同的组合呢就会产生不同的心病。譬如说有一种心病呢、是贪嗔痴通通在里面的，什么病呢？就是妒忌的病。我看呢、在这个世界上要找一个不妒忌的人呢、好难好难，因为唯有你真正的彻底的降服了贪嗔痴，你的妒忌的心才能够远离，否则你只要有一份贪，有一份嗔，有一份愚痴在那个地方，你的妒忌心就是破不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妒忌心，那么这是我们可以说佛法呢要给我们法药，不是为了戏论，不是为了空谈，它最主要的目的，所有的佛法讲到最后就是要来治我们这个心病。除了我们这个心病，也就是所谓烦恼障之外，我们还有一种病，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对宇宙人生的认知不清楚，我们对宇宙人生的认知呢起了颠倒了，所以我们还要进一步呢来破除颠倒见。我们对宇宙人生呢最常见的这个颠倒见呢，大概归纳起来四个，就是常乐我净。 所以我们上一次呢，就是在这个大制度论里面呢，我们看到龙树菩萨他特别提到，就是这个无常观的问题。那么对这个无常观呢，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看。无常观呢，有正面的意义，也有消极的意义。所谓消极的意义呢，就是因为觉得这个世界是无常的，所以对人生变得非常消极，对人生采取一种很负面的态度，对人生呢采取一种这个自暴自弃的一种方式，或者是寻求一种逃避，寻找一种这个代替性的这样的一种满足啊，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及时行乐的这样的一种错误的思想，或者是所谓肤浅的一种快乐主义。这是无常观的一种负面的一种理解。对佛教徒来讲呢，我们所要强调的无常观呢，基本上是希望透过无常观的一种提醒来鞭策我们及时精进，鞭策我们及时行道。所以看看这一次这个长江的这个洪水啊，洪患呢，上个星期我跟各位提起来说，这个第四波的这个洪峰呢，就是已经在这个长江的中游已经形成。那么这几天呢，连续你各位看得到这个灾难呢，不断的在扩大。那么最新的消息呢，还说这个马上已经在这个灾区啊，已经出现了这个霍乱呐，啊，种种的这个流行的疫病呢，都已经开始发生了。这就有点像这个台湾去年发生的这个口蹄疫一样。那么口蹄疫之后，又有连续许多的这个很难解释的这个病。所以这个世间呢是非常的无常的。那上个月，也就是这个七月份，现在根据美国的这个气象的这个分析呢，被认为是800年来最热的一个月。那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地球的这个天气已经不正常了。我们现在地球是处于什么状态呢？就是处于一种这个发冷发热的状态。诸位，人只有身体不健康的时候，身体异常的时候，然后你会发冷发热，而这个就是今天地球的状况。所以佛陀是从2500年前就不断的提醒我们，这个世间是无常的，无常迅速啊，所以我们要及时精进，我们要及时来行道。因为世间的人绝大多数是偏重于对常的执着的，所以佛陀要告诉我们无常。世间的人呢，只要有一栋好的房子，哎，觉得我现在很平安了，很安稳了，不晓得说呢，这个无常迅速，即使你住在一个最安全最漂亮的房子，但是有一个东西还是不断的在改变。什么东西呢？就是你慢慢的年纪大了，本来很漂亮的牙齿开始动摇了，开始变黄了，对不对？本来很乌黑的这个头发，乌溜溜的头发，现在慢慢的这个变灰色了，变白色了，慢慢的掉头发了。每一个人都不能避免的，即使你住在一个最安全最豪华的一个房子，可是岁月催人老，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是再好的房子都挡不住的。所以无常的风到处在吹，无常的火到处在燃烧。佛陀教我们无常观，是要提醒我们这个道理，我们的生命不要这样的这个在愚痴中啊，在快乐中呢，这样盲目的把它消耗掉。所以佛陀强调无常观，不但是在强调一种宇宙人生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且也是借这个无常观来提醒我们要及时的把握我们可利用的生命资源，来创造一个我们自己所希望的一个理想的生命。但是这种无常观在佛教的历史发展里面，在佛教的这个教义的这个诠释方面呢，也曾经产生了一些偏差。第一种偏差呢，是把无常观把它绝对化了，把无常观当作一种绝对真理。诸位，如果无常观是一种绝对真理，我们不需要信仰佛法。为什么呢？无常既然是人类不可避免的一种宿命，那么你相信无常也是无常，你不相信无常也是无常，我干嘛要相信无常呢？无常是不可改变的，所以我们就得过且过嘛，我们为什么要去追求生命的理想？ 所以我们要知道无常观是不可以把它绝对化的。所以在底下的一段论文里面，龙树菩萨就是要提出这样一个思想，无常观是佛法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不过这个真理是一种对治稀檀的真理，也就是说它是要对治众生病而说的这个道理，它不是佛法所要追求的最高的真理，这一点是要把它区分清楚的。甚至我觉得说我们在学佛的这个历程里边呢，如果我们不曾感受到无常，我们跟佛法就是有距离。所以龙树菩萨呢，在第31卷的这个大智度论呢，就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啊，无常为空之出门，就是我们对无常观的认知，我们对无常观的体会，是我们契入诸法空性的出门，就是第一道门。所以没有体验到无常的人，几乎可以说你就是还没有体验到佛法的这个甚深的这个意义。所以对无常的体验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刚刚跟各位强调了，体验无常是在世俗地就可以体验到的，在世界西坛的层次就可以体验到的，在凡夫的层次就可以体验到的。学佛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无常，学佛的目的是要学会在无常中去创造一个理想的生命，超越无常呢才是我们学佛的一个主要的目标。我想这一点认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人呢认为说呢，哎呀，佛教徒都很悲观，这个话一半是对的。佛教徒是不是很悲观呢？我认为一半是对的。为什么说一半是对的呢？因为佛教徒不认为这个世界真的那么好。如果佛教徒认为这个世界好得不得了，我看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呢大概就有点偏差了。这世界上很多缺陷啊，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啊，我们上次跟各位讲三种苦嘛，对不对？痛苦的痛苦嘛，然后得到快乐之后呢失去的痛苦嘛，然后还有一种什么是时间的延续的过程所产生的所谓辛苦。所以一切的一切没有办法避免这个苦，那人生怎么会是一个完全美好的一个环境呢？所以基本上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呢是不可遇的。所以在佛陀教导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实相观里面呢，有一个想，就是有一种对这个世间的一个认知，叫做一切世间不可乐想，就是一切的这个世间呢就近来说是不可乐的。不过我想这一点要特别说明，当佛法里面谈到世间这两个字，世就是 time 就是时间的意思，间就是空间 time and space。 所以当我们谈到一切世间的时候，就是讲一切的这个宇宙啊，世间跟宇宙呢是同义词，宇是四维上下，就是空，指空间，宙是讲古往今来，是讲时间。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宇宙，有的时候讲世间，其实都是讲时空，就是用现代的话讲，就是讲时空。一切的时空都离不开无常，所以一切的时空、一切的世间、一切的这个宇宙的环境呢都是不可乐的，就近来说是不可乐的，就是它没有办法作为我们得到一种就近的解脱自在的一个地方，这叫做一切世间不可乐想。但是呢我们也要了解，佛教徒大部分呢要经过悲观的阶段然后才会成熟。如果你停留在悲观，你是永远都不成熟。但是你经历了一段悲观的阶段之后呢，你会变得比较成熟，就是说你对生命不再是那么肤浅，不再是一种肤浅的快乐主义，不再是一种同来世的一个乐观主义，你对生命的缺陷会多一些认知，多一些承担，然后在这种承担的这个当中呢，哎，你对生命的一些苦涩呢就会有多一分的珍惜，多一分比较成熟的珍惜。我小时候不喜欢吃苦瓜，现在渐渐的觉得苦瓜真的是最好吃的。为什么？因为经历了一些人生的一些苦难之后呢，就觉得说 苦呢，因为它帮助我们成熟了一个价值在那个地方。所以呢，我觉得说，如果各位呢在学佛的过程里面，好像有一些悲观的气氛呢，很好，因为你已经渐渐的接近了什么？接近了佛法要强调的那个所谓无常观的这样的一个特质了。但是我现在建议你，你绝对不要停留在悲观里，因为如果你停留在悲观里面，你不是，你信的不是佛法，只到门前还没有进来啊、哦，那个悲观的一种态度呢，只是我们接近佛法一个等于敲门砖一样啊、哦，这是我想大家要了解。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请各位来看到这个《大智度论》的论文本身怎么样来诠释这一部分的这个思想，请各位看到《大智度论》第一卷第十四页的第二行啊，我们上次特别把这一句话呢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复次，着常颠倒众生，不知诸法相似相续有。如是人观无常，是对治希谈，非第一。就是说，因为有一些众生，他不了解生命的真相，是相似相续有。什么叫做相似？不是真的，不过好像是这样子，这个叫相似啊。相续，相续而有，不是固定不变的，是在时间的过程里面，它有产生了一种时间的一种延续性。那么为了要破除众生对宇宙人生对诸法这样的一种这个认知的不足呢，所以对这样的人要教他观无常。那么对这样的人，无常观就是一种对治希谈法，但是重要的是非第一义。所谓第一义，是指佛法的最高境界。无常观不是佛教的最高境界，不是佛法里面的最高真理。何以故？为什么呢？一切诸法自性空故。因为一切法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叫做自性空。关于这个自性空啊，我想我们将来在第十一卷第十八卷以及呢到了这个三十五卷以后呢，都会详细的来说明。如记说言，无常见有常，是名为颠倒。空中无无常，何处见有常？这个就是说呢，这个世间是无常的，只要有时间有空间的存在，它就是无常的。如果是这一个无常的世间，我们却执着常了，这个叫做颠倒了啊，这个就是 upside down 了。空中无无常，在诸法的空性之中根本就没有无常，何处见有常？连无常都不可得，又哪来的常呢？诸位，这个是很重要的。空是诸法的本质，我们在第三讲的时候也跟各位特别谈到，一切法是缘起的，是有条件的存在的。有条件的存在，换一句话说，就是并非自己存在的存在，也就是一种无自性的存在。无自性的存在，简单的说叫做空性，空性又更简单的说就叫做空。所以在诸法的这样的一种缘起的性空的这样的一种本质当中，常跟无常都是不可得。常是显现空性的某一种特质，无常也是显现空性的某一种特质。也就是说，在存在的万法之中呢，常是一边，无常是一边。从某一个角度去看，诶，它是常，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又是无常。说到底，常跟无常都不是如实的说法，常跟无常都只是一个假名。所以常跟无常只能当作一个法药来用，它本身没有真实性。 问曰，有人呢就直问龙树菩萨说了，一切有为法皆无常相应，是第一，所以者何？一切有为法生住灭相，前生次住后灭故，云可言无常非实？那么对方问这个问题呢是非常有深度的，他说呢，一切有为法都离不开无常的本质，所以这个应该是佛说的一个究竟的真理。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有为法都有三个阶段，也就是生的阶段、住的阶段、灭的阶段。生就是发生，住就是停留，就是保持 holding 啊，就是保持在那个状态里，灭就是消失了。所以一切的这个存在的这个事物呢，都离不开这三个阶段的这个现象，也就是说从发生到停留然后到消失。前生次住后灭故，开始是发生，接下来就是停留，就是保持那个样子，然后到最后呢消失掉了。云何言无常非实？所有存在的一切都离不开这个生住灭的这样一个共同的原理啊。所以生住灭是一切存在的事物的共同现象、共同的原理，所以这是真实的。你怎么说无常不是一个真实的道理呢？答曰：有为法不应有三相。那么龙树菩萨底下的回答呢，可以说是分成两个部分来回答。这两个部分的回答呢，其实也就展现出龙树菩萨呢，在他的一个思考的逻辑，在他的一个问答的逻辑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两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他一方面呈现了对方的这种思考呢，里面所内涵的一种所谓论理学的困难，也就是逻辑的这个困难。那么在呈现对方这种逻辑的困难的时候呢，龙树菩萨最常用的呢，就是二难式，就是把对方的这个立论呢向前去推，结果一推出来到最后怎么呢？一定是发生这个自相矛盾的两难，然后借着这个二难式呢，让对方呢因为暴露出这个立论的矛盾而自动取消这个立论。那么第二一层呢，龙树菩萨所要呈现的是什么？叫做伦理学的难题，也就是说如果你主张无常是一个绝对的真理，那么你就会发生在宗教伦理学上面呢那种这个实践不可落实的这样的一个难题。那么这是底下这个龙树菩萨的回答呢，可以分为这两层来了解。我们先看第一层，答曰：有为法不应有三相，何以故？三相不实故。这是第一层呢，从论理学，也就是从逻辑的角度，从 logical 的这个角度呢来呈现对方这个立论的这个内在的矛盾。他说呢，有为法，说一切存在的这个事物呢，你不要认为有一种实实在在的这个所谓生住灭这三种相。何以故？为什么呢？因为三相不实故啊。这生住灭这三种相是不真实的，我们不要把这个抽象的假名当作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我现在请问各位，一加一等于多少啊？一加一等于多少？你们学了这个龙树菩萨的这个思想以后啊，都不太敢讲话，也怕一讲的马上被找出矛盾来，然后就挨打了。我觉得我们要学习这个般若的法门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所以知道的就要明确的说是或者不是，如果不知道的，那我就说我不知道啊。所以我现在问说一加一等于多少呢？你一定要很清楚的回答。等于多少啊？二。还是有人不确定，再问一次啊。不，这个不确定我们就谈不下去了，没有知识的基础可以讨论了。请问一加一等于二？有条件的二。 OK， 那个 我再问一次，一加一等于多少？有人举手有问题吗？他是比二。好，一加一等于二。现在我请问大家，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一在哪里？诸位，一只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嘛。我们看到一尊佛像，我们看到一朵花，我们看到一个磬，我们看到一个麦克风，我们看到一个人，我们看到一栋房子，可是我们从来看不到一。诸位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一是从一个房子、一个人、一朵花、一个引磬或者是一尊佛像，从这许多的个别事物当中怎么了，把它抽象出来的一个概念，也就是所谓假名。所以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没有啊，这个一只有存在我们脑子里。有没有二呢？也找不到二，哪来的二？我们只看到说两个人啊，两张椅子啊，两只麦克风啊，哎，两道门啊，两扇窗户啊，我们会看到两个人、两扇窗户，可是我们就是看不到二，因为二不存在。二只是一个抽象的观念，明确的讲叫抽象的概念 conception。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呢，生住灭也是抽象的概念而已。我们会看到这朵花开了，这个叫生，看到这个花，哎，三天了还不凋谢啊，这叫做住。有一天，哎，天气太热了，那个花没有水了，凋谢了。所以我们会看到花的生住灭，我们会看到这个人生下来了，哎，慢慢的长大了，最后死掉了。所以我们会看到人的生住灭，我们会看到一栋房子，哦，很大的房子盖起来了，然后哎，慢慢的这个房子，这个几十年还好好的，哎，有一天这个房子突然倒塌了。我们会看到房子的生住灭，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具体的事物、存在的事物的生住灭，但是我们找不到生住灭，因为生住灭是从万事万物的这个生住灭的现象里面把它抽象出来的一种概念而已。我现在在讲哲学，但是这个哲学是帮助各位呢，在学习般若经的这个思想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非常清楚的。我刚刚讲的，你可以从不同的事物上面看到生住灭的现象，但是你没办法把生住灭这个概念把它抓出来，因为那只是在人的思维里边约定俗成的说，哎，这个花开了，叫做发生。那个房子开始盖了，这个叫发生。所以我们是把一些世界上存在的一些具体的现象给它做一种抽象化的一种归纳，然后形成一个概念。所以在概念上有生住灭，但是那只是概念而已。三相不实故，并不是这个世界上真正有一个东西叫做生住灭。就好像我们说一加一等于二，可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真的有一个东西叫做一，或者真的有一个东西叫做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也是一样啊。概念跟真实之间是有差距的，所以僧肇法师在他一个非常重要的著作叫做《肇论》里边，《肇论》是四篇构成的，其中有一篇叫做《不真空论》。不真空里面就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表达，叫做明时无当万物安在。明就是概念，时就是存在的事物。明时无当，明跟时，概念跟事物呢，它并不是一对一的相等的，它不是 one to one correspondence。 所以万物安在，所以你怎么可以因为说有这个名字然后就相信真的有那么一个东西？我现在再举一个例子来讲。从前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王阳明，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个 很了不起的学问家，他受到了佛教的影响，然后从佛教里面跑到那个儒家的经典里面去找出可以跟佛可以来呈现佛教思想的理论啊，这个人叫王阳明，他是明朝的人。历史上真的有一个人叫王阳明，但是我们可以说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叫王阳明。明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人啊，他出生在王家，然后小时候啊，从小这样慢慢的，后来这个做官了，被贬到龙场驿了，然后这个开始学打坐了，然后受到佛教的这个思想的影响，啊，慢慢就是有很多的因缘组合了王阳明这一个人，他出生在明朝的时候。现在我告诉大家，在历史上曾经有一个王阳明。可是如果我们认真的去想的话，真正存在的是什么呢？是有一个王阳明的一群因缘在那个地方，在历史上曾经存在，并没有一个独立的本来就有的一个王阳明存在。历史上存在的王阳明只是一群因缘的组合，在那个地方曾经呈现，他曾经 presented， 就是曾经在那个地方呈现了。